看啊，它有个红的就表示是路了，对不对？在这找的。
我们原本是何等的残破，在罪恶之中，你却救拔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追随你。主，我们也看到保罗当时被你的大光所照的时候，他是如何的改变。主，他能看到你的荣耀，他更能接受圣灵的带领。主，当他接受圣灵带领的时候，不论前面的路是什么样，他完全的顺服。主，你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主，你也让我们在2000年后，让我们这些人都有一颗学习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荣耀是永永远远在世上，在天上，也是永远照耀在人间。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警醒的心，我们在这听你自己的话。主，求你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你的见证。主，你的见证在保罗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警醒，让我们知道我们也要有见证，那就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如何的彰显。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陈弟兄叫我交通保罗的见证。我想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都有弟兄姊妹在做见证，可能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角度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到底什么是见证呢？那么见证就是神在他永远的计划中基督的地位和意义。神永远的计划在基督的地位跟意义。我们先读一段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3章31节到36节，那里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讨论重生的问题以后，他讲了一段话：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是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在这里讲到了见证，讲到见证是从天上来的，是我们主耶稣他跟神之间他们所拟定的这个永远的计划，还要在这个世上还要活出来。那么你我的见证是什么呢？那么也就是这样，也就是神永远的计划在你我的生活中，基督的地位在哪里，基督的意义又在哪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保罗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看保罗在他的生活中间，在他的生命中间，基督的地位跟基督的意义。我想在这之前，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保罗他认识主了以后，他一直他在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被逮捕之前，他写了几本书信。从他的书信中，我们来看看保罗当时他对神他有一些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完了以后他同不仅是他对神的态度，他对执政掌权的态度，他对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态度，还有他对以色列人的态度。我想我们要读一些圣经，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下面的讲的今天的题目哈。首先我们来讲讲看，在罗马书12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子，他愿意把他自己如何的献给神。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再读到十七节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神面前的光景。还有有一段圣经，我相信弟兄姊妹最熟悉，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保罗带着这样的心智，他来服侍主。我们看看，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我想当知道保罗这样子一点，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对以色列人的态度，就是他的弟兄啊。从保罗的书信中间第九章啊，罗马书第九章，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在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地方啊，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感谢主，我们知道保罗他到了耶路撒冷，在第三次他的这游行步道里面，当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在各城就向保罗启示，就启示了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他要被捉。那为什么保罗还要去呢？这里面真的求今天晚上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圣灵要叫很多的人都知道，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那因为保罗他为什么知道他要被捉，他还要到耶路撒冷去？从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就知道，他为了他的弟兄，为了他的骨肉之亲，因为这些弟兄这些骨肉之亲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跟他有不同的看见，那不同的看见就带来了在这个信仰上面他们产生了一些纷争。那么这个纷争对在耶路撒冷的弟兄来讲倒没有问题，凡是在外地，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通通都给保罗带来了难处。但是保罗知道，即使再大的难处，如果是神所引领他的，他一定还是继续往前行。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开始先看翻在我们今天在保罗第三次的这个游行步道里面，在这个结尾的时候，他到米利都那个地方去，他到了米利都以后，他就去从那个地方去请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长老来，他自己不去以弗所，却请他们来。在那里面保罗跟这些长老讲了许多的话，但是在那里最后面有几句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保罗是说，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在各城里向保罗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待着他。我相信我们当保罗开始做他的职事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已经知道，过去他曾经捆锁了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于把这些基督徒下狱，甚至于杀死。但是他今天他为基督去做福音的职事，圣灵指示他。我想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特别是在十六章那里， 我们看到他在亚细亚那里，他想要这个圣灵禁止他到亚细亚去讲道。那么同时呢，也是一样，耶稣的灵又不许他到比推尼去。那么最后他在这个他有这个马其顿的意向，就他去到希腊，从那个时候就跨过了亚洲进入到欧洲。那么他是一个顺从圣灵带领的人。那么一个顺从圣灵带领的人和弟兄姊妹大家都是顺从圣灵带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又要看到圣灵是怎么带领弟兄姊妹的。我们在21章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离开了那边以后，他们就到了腓立基，完了从那个地方经过了居比路，完了他们就到了推罗，在推罗上岸，在推罗上岸，在那边要卸货，就找了门徒。我们看到当保罗出去的时候，他到每一个地方只有几天的时间，他不是像一个一般的人，他会去游山玩水或者去找一些纪念品带回家，他是找门徒。你要知道，如果在当时是有教会，像我们这样子在很多地方抱着一根，我们比较容易找。但是在推罗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对推罗那边是讲过很重很重的话，对不对？他说：“哥拉逊呢，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人，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经披麻蒙灰，在地上悔改了。”那推罗那个地方有没有基督徒呢？当然圣经是讲有，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再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曾经有一个妇人，女儿被鬼附了，她要求当主耶稣到推罗的时候，她求主耶稣能医治她的女儿。结果主耶稣说什么？他说饼是给儿女吃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妇人讲，他说那还有那个碎渣儿是给狗吃的。就因这一句话，主说你的心救了你，你的女儿已经好了，回家去吧。我想在那个时候，这个推罗的妇人跟那个推罗的那个女儿，他们自己受到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那边的教会可能就事隔了20多年以后，当保罗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看到那边弟兄姊妹的光景，他们在那里一同交通。那么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路加就写我们就起身前行，那这些人在城外送他，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可以看到在推罗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受圣灵的带领，他们也知道保罗去的那个地方会受捆绑，也许他们在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个是所谓的有名望的传道人，或者是这个是有名望的使徒到过他们那边去带领他们，但是圣灵一样是看顾他们，圣灵把这个话对他们说。好，不仅是到那里，完了他们下一站呢，他们来到了该撒利亚。这该撒利亚城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大的都市，那么是罗马，这个是他们的巡抚就在那个地方，但是那里有一个家叫做腓力，我相信腓力弟兄姊妹都不陌生，使徒行传里在前面已经提到好几次，选七个执事的时候他是其中的一个，当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就曾经传福音给一个非洲的一个太监啊，那么在这里他最后就到了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在那里，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到了那个地方见到了腓力，腓力有什么感想呢？20多年前你在耶路撒冷专门逼迫基督徒，我被你赶出了，如今你却是一个基督的使者，你到处传福音，我相信腓力他也知道，他也听说了，这个保罗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大有果效的一个人，所以他看到神在保罗身上的恩典， 到底在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改变的这么多。不仅是他这样，他还有四个女儿，那这四个女儿都是服侍神的，那么而且他们都会说预言。同时在那个地方有一位先知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亚加布。那亚加布在前面也曾经说过，他曾经预言过在耶路撒冷会有大饥荒，所以这个后来也等于说应验了。那这一次亚加布却说，把拿了保罗的这个腰带去捆绑自己，他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到了耶路撒冷就要受捆绑。似乎是在一路下来，每个人都看到保罗前面的路是非常的艰苦，他要被捆锁，所以他们就劝。在那个时候，路加也在这里写的非常的什么？那路加他是这说，他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都在那里劝保罗，因为这个劝不是说他们凭空的。他们在灵里面，他们已经知道保罗是要被捆锁，但是保罗的回答却是怎么样？保罗却是用一个话讲的，他们实在是没有话讲。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路加写保罗不听劝，那么我。他们所有的人就变止住了，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来想想看，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要被捉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特别是彼得马上就说，对不对？当时就是这样说，主啊，千万不可，那就不要去吧。但是在这里路加跟他们的随行的人还有其他人，他们已经学习到一个功课了，愿主的旨意成就。这个是一个顺服，一个学习在灵里面顺服圣灵带领。我想这个是在给教会的一个功课，好，给教会的一个功课。所以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我想这里我们也必须要提一提啊，就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看看，在耶路撒冷的弟兄非常的欢欢喜喜的接待。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长老们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的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一切的事向他们所说。他们听见了，就荣耀归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是为律法热心。”好像讲这一句话，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说你在外邦人传福音传了也不少，很多人信主。我们在这里，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犹太人中间有多少人信主？有多少万人信主？其实我们也知道，当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啊，在那里讲到，当圣灵降下，啊，他们去传福音，三千人、五千人都得救了。那么几十年下来，有多少万人？可见福音在耶路撒冷还是继续在传，但是长老们讲这个话。好像是在做一个平衡啊，表示说外邦人信主，我们犹太人信主的也不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多少万，等到以后我们看这多少万的人到哪里去了。那么当他们看到保罗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长老就跟保罗讲了，他就说他们都听说，因为他们对律法热心，他们知道你在外邦人那里所传讲的啊，是叫他们不要行割礼，小孩子不要行割礼，那么 在很多的这个我们犹太人所遵守的这个礼仪上面，所遵守的律法上面，你叫他们也通通都是等于说是放在一边。那么只有这个是他们以前所决定的三件事情，就是说不可以吃祭物啊，不可以吃血，那么同时呢不可以犯奸淫，那么这个只有这样的事情叫他们特别的注意，那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些在耶路撒冷，不仅是在耶路撒冷，在各地的犹太人对保罗来讲，他都是觉得他好像是叛教啊，背离了这个犹太他们的这个先知他们的祖先所遗传下来的，保罗竟然叫他们跟他们是走相反的路。其实实际上这一点保罗在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有一点差别，就是保罗每次先到他们的会堂里面去传，但是在会堂里面呢，总有一些希利尼人，一些外邦人，他们本来是到了会堂里面，他们是要行摩西的律法，但是保罗一讲呢，好像保罗所讲出来的条，就是他说这个要入教的话，似乎他的条件是非常的宽，那么这些人听到保罗讲，所以在每个地方很多人就跟随了保罗，也就是造成了在各地罗马人他们在会堂里面他们对保罗特别有反感啊，这个也就是种下了保罗在各地他遭遇的这些难处啊，比所有其他的这个使徒要多得多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些长老们告诉保罗，他说现在他们有四个人是在殿里面，他们跟保罗一样都是有一个心愿要做拉希尔人，那么你替他们去缴规费，完了你们去洁净，完了这样子让人家知道你还是遵守律法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长老们他们所想的就是祖宗的遗传，就是律法，就是这些条规，他们没有想到保罗到了这个地方来是在灵里面是要跟他们有交通，因为保罗到了这里是希望跟弟兄姊妹有很敞开的这个交通，他要把他所认知的这个他们祖宗所遗传下来的要讲给他们听啊，但是这些人并不听，就没有想到他们这个计谋虽然是想要保护保罗，结果到第七天保罗在殿里面就被抓了啊，结果被抓的时候呢，那么在第29节他们讲了一个理由啊，说是怎么样，说保罗是污秽了这个圣殿，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看见一个以弗所人叫做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啊，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虽然是犹太人啊，这是一个被统治的，但是罗马人跟犹太人之间他们也有一些的彼此之间所有一些所谓的 agreement， 那么在那里在那个时代里面呢，罗马人是同意啊，同意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圣殿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外院是可以让外邦人进，但是要进到内院的话，任何一个人进到内院通通都要处死，而且这个处死就可以这个是说是犹太人就可以马上执行的，所以他们当时这么做其实可能他们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谋，所以当保罗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他抓起来，而且他们是说有个以弗所人啊，特罗菲摩是跟保罗一起被他带进殿，其实那个人他们只是在城里面遇到他，并不是在殿里面遇到他，也就是为了这一点，所以这个以为啊，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这个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顺从圣灵的带领，如果当我们很多的事情用我们以为这两个字的时候，可能你就已经离神有一段路了，为什么呢，这就加上你自己的啊认知，就加上你自己的意识，加上你自己的思想或者是你自己的成见，所以这个以为是常常是我们基督徒造成纷争的一个原因啊，在教会里面。好，当他在那边被抓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一个千这个千夫长就派了 兵就赶快就把这个混乱就平定，就把保罗给带到这个营楼里。当时带到营楼的时候，当然保罗也跟他讲了几句话啊，在37节那里，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几句话，可不可以？”结果千夫长回答说：“你懂得希利尼话。”我想上个礼拜杰森弟兄在这里有讲到，希利尼在早期的时候，在那个时代是代表一个阶级，并不是代表的是就是希腊人。那这个阶级是代表一个，就像是我们现在中产以上的阶级，因为他们不仅是在经济上面他们比较富裕，他同时他们也有一些社会的地位。所以当一个千夫长，所以保罗在跟他一讲话的时候，就讲了希利尼话。这个千夫长马上就知道，那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是一个泛泛之辈。所以他说，但是他也问了他：“你是以前从前带领去作乱的那个埃及人吗？”他说：“不是。”完了，他就说：“他是不是可以跟这些百姓们讲话？”这个时候呢，他是真的是用希伯来话开始对百姓们说话啊，对他的弟兄们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那紧接着保罗在那里就说道：“说我原是犹太人生的，生在基利加大树。”这些是讲到他的过去，把他自己的身份表示出来。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在这里他把他自己在过去信仰是跟随的是谁，其实在加玛列，那么在当时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地方就是加玛列所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是在说最严谨的法利赛人。那么他们不仅是遵守这个是律法，同时他们非常的热心。保罗也这么讲呢，但是呢他下面说，他说：“我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拿下。”在这里强调他把所有的基督徒，在这里他没有说是基督徒，他也没有说是，他说奉这道，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在罗马人跟在这个对不起，罗马人跟这个是犹太人中间，那么罗马人是统治阶级，罗马人在这个是整个犹太地对于犹太人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他们原则上是没有干涉，都没有干涉啊。那么没有干涉，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认为他们争论的原因通通是他们是在教会里面，这是不是在他们所侍奉的这个信仰里面，他们是不同的派别，那么彼此有了争论啊，彼此有了争论。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在争论的时候，保罗向所有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群众讲他的改变，他的改变是遇到了主耶稣啊，这阵大光向他显现啊。在你知道，在整本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有荣耀，特别是讲到神的荣耀。当保罗遇到这一阵大光的时候，保罗认为他是遇到了神的荣耀，这个光是极强，让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从那次以后他就完全服在这个神的。因为主耶稣说他：“我就是光。”那么这个光在他自己形容，这个光是非常的强，而且紧跟着神的声音就从里面出来。所以保罗对他所遇见的这个光，他常常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讲到神的荣耀哈。那么他在这里就把他自己过去的经历讲了，我就不再重复。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我必须要提出来啊，那就是说他在这里他说，他先问他说：“你是谁？”结果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拉撒勒人耶稣。”这一点当 他认知这一点的时候，他知道元首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所要跟随的是谁。因为他以前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他就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要行在人间，那么神要做他们的神，我们这些人是要做他的做耶和华的子民。保罗始终有这么一个信念，信念。那么当他一遇到这个光的时候，他就所要问的，他说你是谁。当他知道这个是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降服了。就是因为他的降服，他马上就没有了他自己，以后就完完全全的他就跟随了这一位主。因为神是只有一位，在神的面前是不可以亵慢的，所以他的改变是可以说是不是说是他，因为他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他在神的面前就应该是他是完全的顺服神，但现在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就是那位基督的时候，他就完全的降服了。所以他马上就问我当做什么啊？那么他把这个话引出来的话，那么他就是表明他在以后所要做的，他的职事是什么。当时主确实也是给他有了吩咐哈、啊，有了吩咐。那么就是说主怎么吩咐他呢？主先叫他啊，到这个大马色，让亚拿尼亚去开了他的眼，让亚拿尼亚去给他吩咐。这一点为什么？如果是主耶稣，可不可以直接就跟保罗讲？我相信可以。为什么主不这么讲？因为主要在地上要建立起教会，要建立起教会。亚拿尼亚保罗不知道，但是这亚拿尼亚可认识保罗，这个是要他命的。但是当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你到直接你看到有一个人在祷告，那是保罗，你按手让他的眼睛开了，让他能够看到，你告诉他。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神是希望在教会里面让肢体们互相搭配来一起来完成。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保罗，主当时就吩咐他了，以后保罗走到哪里，保罗第一句话就怎么讲，那就是他是不是就讲是主差派我做这些事情。但是今天他在这里所见证的是亚拿尼亚告诉他主所派给他所要做的事情。你看看他特别在这里提到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的人，那么为一切犹太人所称赞。那么今天他所面对的都是他的弟兄，都是犹太人，那么亚拿尼亚很多人可能也会认识他。当他看到了以后，亚拿尼亚说的这几句话，保罗在对群众讲也是一个表白。这个表白是什么？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万人为他做见证。马上就讲了，叫他立刻行动。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要让保罗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旨意，就是要差派他到外邦人去传福音。第二件事情啊，亚拿尼亚说你又得见那义者。我们知道在先知哈巴谷曾经说过，他义人因信得生。那么先知哈巴谷在所说的这一段预言，他是揭露了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国家他们生活的中心啊的原则，他们只有一个盼望，是盼望弥赛亚来。只有义者，只有那个义者，那指的就是那个弥赛亚。但是今天你已经见到了，感谢主，当保罗说了这些话以后，他也第一次是讲到他在大马色他遇到了主，第二次他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他也遇到了主。那么圣经里面有两次用到魂游向外，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用到的。那么他在这里说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主差派他叫他赶快 离开这里出去到外邦人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面还把他过去所做的一些等于说是迫害基督徒的事情他也讲给大家听了。但是很奇怪，当保罗讲到主差派他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底下的听众开始有了反应，底下的听众有了反应。他们为什么反应呢？为什么对外邦人，就是因为这些外邦人原来都是应该在会堂里面，都是受犹太人的割礼，都是要受犹太人律法所约束的，现在被你保罗带到外面去了。那么也因此他们就开始又起了乱，又起了乱。这个时候，这个是千夫长呢，就是说把保罗绑起来，那么要用鞭子来打他。保罗这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子吗？现在我们就要讲到这个罗马人在以现在来讲是2700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个领袖叫做 Romanus， 那么他在罗马城他建立起一个国家，他建立起一个国家了以后，那么他为了表示他是一个非常是谦卑的人，那么他就准许在那个时候就选择了就是说由老百姓选了100个这个参议员。那么这100个参议员当他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的时候都会跟这些人去商量，那么这些人同意那么他就会去做，所以也开始制定了一些律法，所有的律法通常都是在那个时候。但他的继任者就比他那个了，他的继任者就照着这个方式继续在走，花了80年的时间建立了12套这个大的律法，各种详细的通常都有说明。那么这个律法也就是后来一直用到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律法有一个叫做大陆系统跟一个海洋系统那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律法，统统都是属于大陆那么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后面有一些要讲到的。那么就是说，他这很强调的，一个人犯罪要有罪证有物证、有人证，你才可以去宣判。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他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这句话讲出来就。刚好这个百夫长他是把这个话一传给千夫长，这个千夫长是一个花钱买来才做罗马人的，那么他对这个罗马人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身份他非常的重视，他也非常的小心，生怕他做错了事情让他的这个位置不保，所以他对保罗他就说，他说你真的是罗马人吗？他说我是花了很多的银子才进入罗马籍。那么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我记得上次杰森弟兄也曾经讲过，那么就说是在有一些城市是罗马这个帝国作为殖民地的，那么有一些城市后来就变成是算是罗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都市，就是罗马人就宣布它是罗马的领土，因此它里面的人就变成，如果是你是奴隶，那是身份是另外；如果你是原来是自由人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罗马的公民。那保罗他是不是这样子在大树成为罗马的公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去管他。但是保罗说他生来就是。于是呢，你看要想拷问他的人，听说罗马人都走掉了。那么千夫长因为他是罗马人，就想既然你们的问题。那么是属于你们信仰的问题，就把他带到公会里面去就带到公会里面去。在23章，保罗一定睛看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我相信如果说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这个良心这两个字，好像是有不少出现过很多次。那么在这里当他一讲到，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紧接着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的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要按照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了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我想保罗也真的是很厉害，他马上就有回应了这样的一个话哈。其实保罗讲的话是，他真的是他的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啊，他是都是我用我的良心可以做，我的良心可以给我做见证哈。但是没有想到假设这样的一句话会被打，那可见保罗他为什么就说是他要马上要回嘴，他的回嘴，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这一句话等一下我再解释，真的是神打了这个亚拿尼亚。他说你坐堂是按照律法来说，大祭司，我们知道祭司是什么职位，他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那么人找他的话，他来断案，他是根据律法来断案。保罗没有讲错任何话，那可见这个大祭司是否公正。真的亚拿尼亚是一个贪赃枉法，一个跟这个是以利的儿子很类似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这里是打了保罗一下。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其实保罗怎么会不知道，那么多公会的人坐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祭司要穿着祭司的服装，那大祭司穿的服装又特别的不一样。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发号施令，他说你这粉饰的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类似于这样的粉饰的墙，真的你光有外表，里面是什么？那个坟墓，我记得陈弟兄常常讲，在橄榄山上的坟墓，那粉刷的非常的漂亮，里面却是怎么样？埋葬的是死人呢。所以他保罗讲这个话也真，他说你不要看到你外面穿的那个衣服，那个在这里你看起来，但是你的心就跟那个死尸是一样的。这个话是讲得很重哈。结果你知道亚拿尼亚在后来的时候，因为他常常是做一些不法的事情，所以不法就是在世上的东西他都很贪爱，所以在罗马人在这个是公元70年的时候，当罗马人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了这个他自己的同胞给杀死了。所以有人在那个时候就讲，他说这个都是因为他这个是保罗讲过，他神要打你啊，那么他所受的报应。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哈，保罗的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他在这里特别的是说到一句话，他说我没有，马上他就怎么样，他就等于说向他道歉。他道歉不是向这个大祭司这个人道歉，而是向他那个职位道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服权柄，对不对？在这个是罗马书13:16那里，他说我们在上的我们要服他。所以他对这个大祭司是因为神给他的职位，他对那个职位他是道歉。所以当保罗在那里一看，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受审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句话，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了。那后面呢，我想就不必讲，那秩序就乱了，法庭就乱了，千夫长怕保罗被这个被他们这个殴打被扯碎了，所以就吩咐兵丁把他们给挪走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心是怎么样，白天经过了这样的煎熬，那么看到在殿里面这个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他是受到群众怎么样的殴打，完了到了这个他到罗马，他要去跟这些大祭司，在他的想他一生的目的，神的公义，你大祭司既然是能够是被选出做大祭司，你一定是知道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你要行神的公义，他发现没有公义，没有公义， 当这个公义完全消失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心里面，他会在神面前的面，他会在神面前祷告，他会在神面前求。我们知道，当这个亚拿尼亚看呢，去找这个保罗的时候，主是告诉他，你看那个人正在祷告，真的是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保罗在什么地方？当他白天发现有这么多事情，他一定是在晚上，他祷告。所以当夜里的时候，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不知道主是怎么向他显现。如果在灵里面，他与主是两个是在交通没有阻碍的情况下，他知道，他知道主是在他的旁边，而且对他说：“平安，放心吧。”那么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前面的路不知道，受捆绑已经现在被绑住了，已经被绑住，被殴打，这个是好像是前面是没有路了。但是在这里，主却向他显现，却告诉他，他的路是要到罗马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绝对不抛弃我们。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失意的时候，他一定，他总是在伴随着我们，因为他说他的轭是亲身的，他总是在跟我们一起在担负着，啊，他这样同负一轭。后来我们也知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些我就必须要跳了哈，要跳了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可以讲。那么保罗被送到该撒利亚。那么送到该撒利亚的时候，在那里，那么就交给了巡抚腓力斯。那交给腓力斯，腓力斯也是一个这个，在那边已经等于说做了6年了，从罗马派去的。他自己本身呢，他自己本身出身是一个很卑贱的一个人。有人说他跟他兄弟两个都是奴隶的出身，啊。其实做奴隶的出身并不表示说是真的是很卑微，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国跟一个国两个交战的时候，战败的就被人家就抓走了，抓走了就去，甚至有的人就被卖掉，就去当奴隶了。但是他们很用尽了各种方法，他总算是他的哥哥在罗马政府里面做官，那么就把他安排就带进去，完了最后两个都很努力，他就这个是派到这个是。犹大帝，那么他娶过3个公主，虽然是奴隶，啊，曾经有一个这个历史学家就讲，他说他总是带着奴隶的心，啊，去做君王的事。那你就想，一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如果他当了君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去虐待别人？他是怎么样子去贪婪？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保罗。在他的面前又有一些见证。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马可福音13章，因为主耶稣曾经是预言圣殿被毁，那么当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么门徒们就问他，这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哈，我从第13章第5节开始念。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的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第9节这边我们也一起来，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要在会堂里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的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拿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13节，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我们从刚刚从第九节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诉这些使徒们，他们要被捉的时候，他们在会堂里面，在君王的面前，他们不要说什么，不要去思虑说什么。如果换作是你，换作是我，我们要不要想啊？我们都想。所以在后面保罗的两个这个书信里面，不是就是在答复到腓力士跟这个另外的巡抚，这个另外的巡抚这个菲斯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是保罗在说还是圣灵在说。我们在这里要呀，那么假如说是圣灵在说，那圣灵说了些什么，这个是我们要今天所要学习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先看在24章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保罗在腓力士面前他为自己在分数哈。24章一开始就讲了这些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叫做帖斯罗一同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帖斯罗就告他说，腓力士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啊，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琐，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拉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虽然是他们讲了这么多，那么当保罗说话的时候啊，保罗告诉他们，就是说他们所讲的没有一件事情他们可以找到证明他是做了，但是他只承认了一件事情。他说承认什么？就是他们所说的异端的道，我正按照那道来侍奉我们的祖宗。当先知们讲到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那么弥赛能说到弥赛亚要被抓完了，要被处死完了以后他要复活，完了他要升天，那么这些事情都是神启示给先知，先知在先知书里面也都说出来了。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却对这个主耶稣的复活，他们始终是抱着一种态度，就是说他耶稣的门徒，他们自己在那边说的，这不是一个事实。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很强调的就是复活，这个复活不是，是耶稣的复活。那么在15节这个地方他就讲，靠着神盼望使人无论是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感谢主，保罗的服事就是长存着无愧的良心，他去传讲神的福音，他要让外邦人能够认识这位啊死而复活的主。他如今是坐在天上，他仍然是为我们众人在代求，也给我们每一个凡是信他的人有一个盼望啊，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照他的话语去行，照他的话语能够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一样一同坐在天上。那么他所说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怎么讲呢？他让腓力士人知道，因为腓力士人知道这个道，他的太太啊，那么叫做希拉，其实希拉是他第三任的太太，那么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那个谁的一个姐姐啊， 那么这个希拉，所以腓力斯他听到这个保罗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他已经清楚，因为是怎么样，因为这个腓力斯本这个人实在是不是一个好人，那么也保罗就一直在跟他讲。那么当保罗讲到死人复活的道理的时候，腓力斯就跟他讲了，他说就暂停吧，他说等到千夫长来了以后，你再我再来审断你的事情。结果呢，他就常常的跟着他的太太一同来到保罗面前听他讲论。但是你知道讲论什么东西呢？保罗就给他讲信基督耶稣的道，信基督耶稣的道。这个让腓力斯，他因为有心，他有心想要知道，多知道这些道。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腓力斯，我们很想知道主怎么说，主要我们怎么去做，但是我们心里面还可能会去贪恋一下世界的东西。所以腓力斯就是有这样的心思的人，他会贪恋，他会想到当保罗在讲到说他来到耶路撒冷，他是带到这个各地方教会对耶路撒冷弟兄的捐献，那他心想好了，各地方都有人捐献给你，那我把你关在监狱里面，那他们通通都怎么样，如果他们有捐献的话，你也应该是不是要这个什么用钱来这个再贿赂我一下呢？所以他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是宽待保罗，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应他。我们刚刚讲到在该撒利亚那边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腓力就是其中的一个。你想腓力会不会来看他？腓力就在该撒利亚，腓力那边的弟兄姊妹自然也就会来看他。所以一个有贪图的人，他们很可能他们所看到的就是眼前的东西，但是腓力也好，保罗也好，他们看到是永远的，他们宁愿为做神在他们身上的荣耀，他们受捆绑，他们甚至于命都可以舍掉，他们不愿意去做世界上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当腓力他这个腓力他对这个保罗关在监狱里两年，好像保罗对他都没有怎么样子，所以腓力他就被这个调走了，又调回去。那么调回去的时候，这个是那么新来的这个总督叫做腓斯都，他来，那么他来他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一切他是非常的陌生，就是包括他们宗教，他们有一些风俗的习惯，特别是他们的律法，他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站在一个做人的立场，他很希望是跟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因为理由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整个的耶路撒冷啊受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民心呢非常浮动，非常的不稳。当腓力要回罗马的时候，那么新的这个巡抚还没有到，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个大事就是什么，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就被教会的人就带到公会里面去，就在耶路撒冷的殿里叫他在那个阳台上向所有的基督徒宣布，他说耶稣是没有复活。但是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你想雅各他会屈从吗？没有，他们就把雅各就从那个阳台上推落下来，完了他们用石头打他。但是听说就是据说是最后是被一个这个拿着漂白布的一个这个工人，因为他的拿漂白布他手上有一根很粗的一个木杖，他的木杖打死了雅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当然这是题外的话，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我们根据到有些史书上是这么提，我们用灵里面来想一想，雅各当初告诉保罗说你们啊 我有四个拉要做拉希尔人的人，你跟他一起去献祭，一起去。他是要求保护保罗，他有没有想到他自己？他也，那么同时呢，而且他根本他想到，好像很多的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你照做疑问，照做人的思想的时候，明天在哪里？但是你顺从圣灵带领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在哪里。所以保罗他在这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也就是说保罗陆续知道了以后，当他在腓力斯的面前，那腓力斯不是在菲斯都面前的时候，菲斯都是一再的讨好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公会。所以当菲斯都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几天，他们就一直想说是要叫这个菲斯都把保罗从该撒利亚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目的在路上就要把他杀死。因为当时犹太人很多的群众，很多他们的心里面非常的浮动，这个也就是造成了后来这个是公元66年以后，他们开始有叛变，有暴乱啊。那么虽然在这个事情的发生，现在是在60年代啊，就是公元60年，那么离那边还有几年的时间，但在那时候整个的民心通通都已经浮动了。所以当保罗在腓斯都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出了这个腓斯都他的意图，他的意图只有讨好犹太人，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保罗是该站在该杀的堂前，这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因为他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啊蒙难的。”那么现在雅各也在耶路撒冷蒙难，那么他知道如果他去那边，他是绝对没有办法，因为就等于说把自己交在撒旦的手中。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他还会想到说是要这个是到该撒面前？因为在该撒，罗马帝国所夸口的就是他们的律法，他们的法律是要做到绝对的公平，特别是对于那些这个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在保罗开始他对大祭司还存了一点公义的幻想，最后这个幻想没消失了。那么他最后他是到罗马，他希望罗马能给他一个公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最后他在罗马的时候起初是被放了，但是到最后因为尼禄王他的火烧罗马城，他把这个嫁罪于基督徒的时候又把他抓起来，那么把他抓起来，最后又给杀掉。我想神在整个这个事情的发生里面，神有他特别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见证，不是只是在当时，也不是只所记的这个圣经中的这一点事情。神要叫我们看到整个他对教会他是怎么样带领的。所以在到最后我们来讲到在亚基破王那边，他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哈？那么亚基破王他自己本身呢，这算是这个希律王的第四代。那么希律王的第一代就是当一个是第一代他做了一些大事，那就是建了一个这个在圣殿里他一直扩建啊，花了40年的时间他扩建了，那建的是在世人看是金碧辉煌，但是已经失去了神当初建造圣殿的意义啊。那么他同时当听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出生的时候，他就把伯利恒的小孩都杀掉，这是第一代的。那么当然这个这里所讲的亚基破王是这个亚基破王二世，那他的这个算是他的这个祖父，那么就是杀约翰的。那么他自己的父亲呢，曾经杀过约翰的兄弟雅各啊。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家族对于犹太人所信奉的这个宗教跟耶稣他知道得很清楚， 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当他来给菲斯都请安的时候，那菲斯都就邀请他，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啊，我要他上告到罗马，我真的是很想把他找出他的罪状，但找不到。他唯一认为说是他可能他所讲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犹太人关于敬鬼神的事情。那么就是说什么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是说他是活着。他唯一就是这么一点，他说我也不知道，也许你来你可以帮我一点忙。他在这里他讲了一些事情，这是跟着又是跟罗马是有关系的哈。那么他说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来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那么亚伯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啊。因为当保罗说是要上告于该撒的时候，圣经里面也特别告诉我，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所以在该撒利亚虽然是罗马的一个省，那么同样的他在那个地方他还是有他的议会，军权跟做最后的决定是由罗马所派的总督在那边做，但是地方上一切的事情还是由地方上所选出来的议会他们在那里做一个管理的工作。所以保罗在他从开始出来去传讲福音到外邦人，他在很多的地方都是受到他这个身份，他是个罗马人这个身份保护，所以保罗对这个还有一点点啊，也就是说存了一点希望，他说上告到罗马，那么看看该撒会不会到底是宣判他给他自由。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亚基破王他是怎么样子去听保罗说的。那么当他要去听的时候，那么亚基破王跟房尼基他们大张声势而来，房尼基是他的姐姐，那么曾经说这两个姐弟之间有一些乱伦的事情，所以我们上次杰森也讲到那个电影叫做什么《魔鬼战士》啊，《魔鬼战士》里面也特别有点影射到是他们的姐弟的关系哈，也是那个也是姐弟之间有一些问题。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有千夫长，有很多城里尊贵的人，那么菲斯都一声吩咐一声就把保罗带进来了。这些尊贵的人，那么保罗站在他们的面前，保罗算什么呢？保罗只不过是一个在他们认为是个囚犯，那是带着锁链的，但是保罗从来不把他自己看低，因为他是神的使者，他是要传讲的福音，他还是在这个时候他要对这个亚基破王他要传讲福音，所以他的重点都是在亚基破王的身上。所以在26章那里他就讲了，但是他在26章真的来讲重点还是第8节来讲啊，他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个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着不可信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拉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这样行了。他就是一直在讲了这些，但是重点是讲到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这个是要签，这是绝对是可信的，因为他亲眼见过，他也亲眼听过他在对他说话，他愿意做这样的见证人。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在16节那里也讲，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是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是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要告诉你的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他最后向亚基破王讲，他说这些事情那么是神托付于我的，那么我就到了外邦人啊的那边去传讲福音。那么主耶稣差派保罗到了外邦人那里是要叫他们干嘛？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感谢主，保罗在对亚基破王他所说的圣灵引导他，把他该讲的话通通都说出来了。不仅是这样，也把保罗所信的道也讲出来。那个就是保罗在22节那里说，他说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于尊贵卑贱的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是因为从死里复活，要把首先光明的道传给外邦人。弟兄姊妹，你看到当他一讲到这里的时候，又有一个打岔，这个打岔就是菲斯都，那么就这样来说，他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保罗说，菲斯都大人啊，不是我癫狂，我所说的来自真实明白的话。保罗说他癫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他是曾经有这么讲过哈，我念给各位听。我们若是癫狂是为神，若是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然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保罗。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要去读这几篇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真需要先去读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你读了这几篇以后，你再回头，你再来去读这个使徒行传，保罗在监狱里面，他面对着这个王，面对着巡抚，面对着大祭司，他真的是有一个。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哈，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在改教以前，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那么如果你真的想，那么我们在灵里面看，如果你再读了希伯来书，你看看他对罗马的弟兄啊，跟罗马的这个律法，跟大祭司这些，他真的是怎么样，在灵里面你会同意啊，说是这个是保罗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的心，他能够讲出来，他能够有那么多的经历，他能够把旧约里面的这些讲到有关耶稣的事情，他能够领受的这么清楚。比如说他讲到大祭司，他在被审的时候，大祭司打他，被大祭司一点公义都没有，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那永远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对不对？那么讲到在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弟兄啊，他们对律法热心啊，割礼、律法等等疑问，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一切，远比那些通通都来的，那些旧约的一切那是影儿，那么只有主耶稣那是那个实际，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实际。我想时间也过去很多，我愿意在这里再用神的话作为今天的我们的结论。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讲的，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的荣耀。那么第九节，如经上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并且我们讲了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是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我想保罗他是一个把他自己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活着他是为基督而活，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也好，他在不管是在哪里也好，他的心永远是向着神，他这样子被神带领到罗马。我下一次我们有弟兄讲到他的到罗马的这个心声，他遭遇到一些海难，愿主在他的话里面给我们回头的亮光。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主，但是求你继续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保罗身上是如何的让他伏在你的脚下，他如何能够见证基督是他生命的中心，他如何能够为你传讲福音。主，当如果我们能够认知你这位复活的主，你在荣耀的宝座上，你在等我们，你在等我们每一个人回转，让我们脱离世界，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主，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把没有说完的话，主，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说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